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最近的国际大事比较多啊，所以今天我们会聊好几件跟国际大事有关的事情。在此之前呢，有几个小一点的话题，包括我们之前上周聊过的话题的延续啊。第一个，我们要再说一下上周我们聊的 AI 时代的 IDE 战争这个话题呢。说实话，受限于时间，上周没有聊得特别展开，有一些点呢也没有聊到或者聊透啊。今天有几个点，我们稍微补充一下。第一个是我们上周提到，在 Visual Studio Code 的这个平台上啊，微软是做了一些怎么说呢，战略性的防护的。它表面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IDE 本身 Visual Studio Code 也是完全开源的，但是它还是留了一手，希望对里面的某些东西进行限制。上周我们提到，就是在它的插件的商店这个 Marketplace 里面呢，会有一些限制，但没有具体说啊。后来我们的朋友霍炬也具体跟我们说了一下大概现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补充一下。首先，微软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限制就是不允许第三方的克隆，比如说 Cursor 这样的，去使用微软自己的没有开源的、有专利的那一些插件。这些插件并不多，但是非常的要命。里面有几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它的叫 Remote Explorer，就是SSH 那东西，就是远程编辑的那一整套东西啊，直接可以从 Visual Code 里面登录到别的电脑去打开文件进行编辑。这套东西它底层实际上是个 SSH 的一个实现，这个东西是微软它自己的东西，不是开源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多人会用的是 C 和 C 加加的那个套件，这东西实际上是微软从它的 Visual Studio 里面抠出来的一个部分。里面有些东西是完全没有提供源代码的，就是通过一个二进制的动态连接库去包装的。比如说里面有一个 VS Debug 的一个库，做 C 和 C 加加的 Debug 的断点啊那些东西的。啊，还有大家也会用的比较常见的有一个东西是 Python 的那个语言服务器，叫 PyLens。啊，这个应该是大家公认世界上最好的 Python 的语言服务器了。你开发 Python，它会在后面去帮你做很多的分析。比如说，在整个工程里面做重构、重命名一个对象，背后其实都是这个东西在支持。但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有开源替代物啊，比如我现在用的叫 Pywrite，还有它的增强版本叫 Base Pywrite，实际上功能上比较接近，所以这个还好。但前两个 SSH 跟 C 加加的那个插件是真的暂时没有替代品，所以这个是微软现在在做的一些限制。那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非常有趣，是什么呢？就是 Cursor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应对。这个应对呢，就非常的一言难尽啊。他怎么应对的呢？第一，他继续打包提供了 C 加加的那个开发套件，就是微软的那个套件，但是呢，把里面的授权文件改了，啊，里面有一些条款，他就把它删除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仍然打包了微软自己的那个动态连接库啊，VS Debug 的那个库，这个本质上实际上是违反 license 的。有人就在 Reddit 的社区上面把这件事情专门的拿出来说了一下，说这个东西难道会是 legal 的吗？会是合法的吗？肯定有问题啊。最有趣的点不在于这个事情本身啊，他可能做错了，做错了吗？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下面有一个 Cursor 公司的人出来回复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其实没有违反协议啊，我们并没有改他的 license 啊，我们只是引入了一个我们自己的 license 啊，如何如何解释了一番。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继续分发 VS Debug 的那个动态连接库本身是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二进制的程序代码是另外一条体系的，它是受到知识产权啊各方面的保护的。如果对方不授权你的话，你是没办法使用的。”所以这个事情给我一些很奇妙的感受啊，就是 Cursor 的这帮人，他们是对这个 license 这个问题没有概念吗？就是最近的新闻啊，Cursor 这个公司估值已经达到90亿美元啊，下面就有人吐槽说，你们 Cursor 估值这么高，每个月赚我们那么多钱，难道请不起一个法律顾问吗？
哼哼，
所
不重
以，
视。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微妙啊。 补充这个点，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微软这家公司为什么上一期我们都觉得，虽然我们不是很喜欢，但是它还是很有概率会赢啊，因为它现在确实建立了非常丰富的、完整的一个护城河，在开发工具这个领域，开源到闭源，整个方位它是精心设计的，从开源的平台到开源加闭源的插件的生态。再到它的整个 AI 服务的体系，它是完整一个链条。其他人要去打击它的话，很难一下子打断其中的某一块。对这个，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补充吗？
就是感觉第一感觉就是 Cursor 这个公司是不是窜起太快，以至于就是很多事情他其实不在乎，
对。
就说他以这样的速度发展，背后的那个老板，我能想象的出来，就是说他会有一个重要优先级的排序，就是我只要够快，你们谁都追不上我，
对，
而且得意满满的，这个很正常，尤其是那些所有飞速发展起来的公司背后的老板都有这种心态，除非他被现实教育过啊，否则的话他会一直觉得我就是对的。
确实是这样。但老实说，我们作为旁观者、观察者，我个人一直其实是觉得科斯的状态是有点危险的。因为在我们看来，它这个业务其实没有特别强的护城河，或者说技术门槛，它可能是占了一个先，就是确实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个，但是它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别人做跟它类似的事情。就比如说，很多人讲啊，他们的那些提示词如何如何精妙啊，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我当时听到这个说法，我觉得特别的可笑，就是。提示词怎么会是核心竞争力呢？提示词是你根本瞒不住的，它跟那个网页页面上的 JavaScript 一样，你很难守住这个秘密，让别人不知道。我最坏情况下，我装一个嗅探的工具，我一定能知道你来回传了啥吗？所以这个就很迷。另外，它极大的受限于后台的大语言模型的能力，这个能力突破了，那所有它和它的竞争对手都会受益。这个能力无法突破，他们就会卡在某个地方。所以这种业务，以我以前做投资的经验来说的话，就是护城河不是很深，同时呢，用户体验等方面受限于不可控因素，其实都是很重大的风险啊。但是现在在美国居然被炒到近100亿美金这样的估值，太疯狂
所以那天正好在跟群里面跟另外一个朋友在争论嘛，
了。
我在那边发了一个跟开源相关的一些讨论啊，这种分析啊什么的。然后有一个人就在说，你怎么不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来看一看这个啥？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风险投资的人懂啥开源？当然，这个话稍微重了一点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风险投资人的眼光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对于开源的认知，或者说是对于技术的判断，我其实是挺瞧不上的。但是我也得承认，就是说，估计风险投资人对于这帮搞技术写代码的人也挺瞧不上的，就是互相觉得对方不知道在沉迷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因为这两波他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搞技术的、搞开源的人，他崇尚的实际上是知识生产力的飞跃啊，是这种东西，它是有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在里面的。如果不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话，我觉得也做不好开源。这个是开源我一直认为的一个核心属性啊，很多人想把它完全的商业化，就是想让商业化的价值压倒它的理想主义因素，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做不到的。那搞投资的，尤其搞风投的，他们追求的是快速的资金的回报。就他为什么会不太看得上开源的社区和一些项目呢？很简单，因为开源的东西往往是非常 long term 的，非常非常长期的。它的回报是以几十年为周期的。你比如说，Linux 搞 Linux 的 kernel，前10年完全没有什么商业化的东西。10年以后呢，只大家看到这个苗头了。真正开始商业化、大规模的回报，可能是15、20年这个尺度上的。所以，一般的开源如果想做的比较好，它其实是需要长期的社区的努力，靠着一些理想主义的情怀去逐步建立起一个护城河。这个。 对一般的风投来讲，这个周期未免太长了。
嗯，
而且就算成了之后的话，它的商业链条也非常的分散，你没有办法独占这个链条上的所有收益。你比如说 Linux kernel，整个全球的 Linux 市场规模当然非常恐怖，但是这跟 Linux kernel 并没有直接关系啊，很多是被上层的各种各样的产业链的链条去分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作为风险投资来讲，确实这个不是一个好标的啊。但 Cursor 这个呢，它的商业路径是相对清晰的，这是它的优势，就是我就要收钱嘛，相当于是如果把大语言模型看作是发电厂和配电网络的话，那么 Cursor 实际上是坐在小区里面收电费的那拨人，但是他这个收电费，他不是全上交，他会截留一部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当然很好啊。这个小区的电费全部由我收，然后我抽10%。天哪，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收益，稳定而且非常的可观。但是实际上，它的问题在于它很难独占这个东西。另一个跟 IDE 战争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另外有一家 IDE 的厂商，我们上次其实没有太提到，但实际上应该提一提的，就是 JetBrains。
对，很有名。
最近也有一篇文章，好像是王老师分享给我嘛，就 JetBrains 最近也出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他自己推出了一个自己的 AI 辅助编程的插件，其实就是类似于 GitHub Copilot 这样的功能。但是呢，这个插件做的不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问题很正常，但他们对这个插件的态度呢，引发了众怒。他们第一，这个东西强制安装，你下它的任何的 IDE 产品。它自动就会包在里面，而且没有办法删除，删不干净。这个事情是对所有的开发者来说都觉得特别痛恨那种事情啊。当年提起来什么国内有一些安全全家桶之类的，是吧？就是强制捆绑，然后无法删干净的，大家都特别痛恨这种事情。哎，结果出现在一个平常口碑还不错的开发工具这里，大家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呢，最近一个事情是，很多人为这个事情在他的插件商店下面给他官方的这个 AI 插件打差评，哎，结果被他控评了，删了很多的一星的低分，这个事儿还
哦，
实锤了，他自己还认了，
嗯，
他的解释还非常搞笑，他说我们删掉的是精心选择的啊，就是他们说的事情我们已经改好了，不符合事实了，所以我们把它删了。
等等，是他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污蔑，对吧？是说改好了，所以就
对，
把人家前面的差，
对。
我
他说
操，
所提的问题是我们已经修正了的问题，
嗯。
继续保留在这里呢就不符合事实，会误导大家啊。他是这么解释的，
嗯，可
这
以。
个解释我说难听点啊，连 Apple 都不敢这么做。Apple 的 App Store 里面的差评，它最多是允许有人在下面写附注，这个 App 的 Owner 可以在下面写附注，说这个问题已经修正，就是将于纠正或者是补充说明一样，也不能随便删掉，这个还得了？这个反过来说呢，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插件商店是 IDE 本家开的，那 IDE 本家在上面就必然可以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比如微软就限制你使用这商店里它本家的东西啊。那 JetBrains 呢，就是控评，所以 JetBrains 在 AI 时代，我个人的感觉似乎是有点迷失了。它本来的优势呢，是一些细节性的功能做得非常好。很多其他的工具厂商懒得做，或者嫌麻烦，或者是做不太好的一些很细节性的功能，他一直做得非常好，就很乐意在这上面去花时间花精力。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很早以前，大概我估计得有10年以前了，那个时候的 Python 相关的开发工具也不少了，但是一直 JetBrains 有一个独门的东西，是只有他在他这个平台上才做到的，就是他真的对那些语法高亮啊，还有一些里面的变量的状态的显示非常的细致，比如在 Python 里面，它是第一个做到说全局变量跟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它高亮显示那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这个全局变量，如果你定义之后，后面都没有用过，它是一种独特的颜色；局部变量定义之后，如果没有用过，又是一种独特颜色。也就是它关于变量就有4种颜色去展示。当然，这功能本身没啥，后来大家就都学了，现在已经是标配了。现在基本上，我看主流的工具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实现了。 哎，这个在当时就是他做的非常细致的一类工作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对环境的管理呀、等等，他都集成的比较好。这个是他一直以来的亮点，也就是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很勤勉的做实际的事情、很懂开发者的一个专业化的工具的厂商。但是在 AI 时代，他好像现在非常急于去把他 AI 的这块东西补上去啊。但这块很明显，从现在看来，我觉得又不是他的强项，他肯定做不过像 GitHub Copilot，做不过像 Cursor。甚至也做不过开源的那一系列的工具，什么 CLang 啊、Ada 这样的东西。那这时候他要硬要拼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有一点以短击长的感觉啊？你们怎么看这家公司？
其实，在我们今天聊之前啊，我本来有一个猜想的，就是觉得 JetBrains 这个公司是不是有人员变动？为啥呢？就是我猜想认为，就是原来的 JetBrains 的那个产品经理，或者说他们产品团队，应该是很懂开发者，所以才会做出这么有细节感的、有讲究这种开发体验的产品出来。然后现在感觉明显就是他的产品团队丧失信心了。但是呢，又想要强推东西。但是我搜了一下，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然后其实用的是一个 GrowK 的工具，让他帮我做 deep search，然后搜下来发现至少最近一年好像是没有人员变动，这个就不能证明我之前的猜想嘛，所以我只能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老家伙不能适应新世界新时代了，只能这样理解。否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就是强行的推出一个产品三叉评，然后这感觉就是某种怎么说呢，恼羞成怒之后才会做出的这种反应啊。
其实有点强行的去做一个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嗯，
而这个事情恰恰是现在竞争特别激烈的一个领域。
是。
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些战略判断，就是说如果这个没做好，可能就非常大的风险啊，但是。即使这样，你慢一点，或者你先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你先引入一些成熟的工具，把 CLang 或者是 Ada 这种东西引进来，让你的用户也能用到 AI 开源的东西，以后你再去在这里面找到你合适的定位。但这个他又担心可能丧失了这个位置啊，他还是想借助自己的已有的用户 base 来作为一个优势啊，去打造自己的 AI 工具，可能有这样的一种野心或者类似。
嗯
但很明显。就能力上面会不太匹配，
嗯，
所以很遗憾，我觉得很有特色的这家公司啊，在现在情况不是特别妙啊，很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啊。好，那
对，
这一部分就是对我们上一次聊的没有很尽兴的部分做了一些补充啊。当然，这个话题还有很多东西啊，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先不聊了啊。以后有新的进展我们再继续，因为这个领域必然会不断的有新东西的啊。第二个小话题，我们就想聊一下最近的另外一个新闻啊，这个。华为已经官宣了，就是鸿蒙电脑使用鸿蒙系统的 PC，很快就要亮相。现在一部分的样机已经给到一些媒体或者是自媒体的 UP 主，开始做评测，发一些视频出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鸿蒙的 PC 第一批可能是一些笔记本电脑啊，就很快就要亮相了，应该是在这个月十几还是20几号啊，有一个正式的发布会。那这东西我们简单的先聊一下，因为我个人是一听到这个就有一个迷惑，就是。鸿蒙的电脑，它主要的亮点或者差异化到底是啥？或者说白了吧，就是它这个鸿蒙的笔记本电脑跟一个带键盘的鸿蒙的平板有啥区别？我没有特别想得很明白，就什么人他会，非常的需要这样的一个鸿蒙的 PC？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本来我也是想去店里面试用一下，结果还没来得及，就是新闻出来到今天当中，有一天还出差去了，所以还没来得及试用，只能先说猜想吧。我就猜想，可能它就是一个带键盘的这个平板电脑，就是至少它首先就先实现这个，然后它并不是要更像一台电脑，而是一个更方便的平板加键盘。我猜想，
那如果是这样的
因为。
话，它跟它的 MatePad 不就是一码事儿吗？就没有本质区别啊。因为我看了网上的一些测评啊，它整个系统用的就是鸿蒙里面的那个系统啊，它跑的那些应用软件就是平板版的应用软件。就是其实从显示设备和输入设备上来讲，平板跟电脑没有本质区别了。其实你现在你说我用一台电脑跟我用一个平板， 本质的区别其实就是你在上面跑的那个软件的版本。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Office 或者 WPS。WPS 也好，微软的 Office 也好，它都是支持平板，也支持电脑的，但是两个版本的功能是有区别的。大家用过的人就知道，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些很复杂的功能的话，它只有电脑那个版本才支持。所以这个本质区别，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在上面跑的应用软件的差异啊。当然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评论，而且不止一个人这么说，就是说这个鸿蒙的电脑压根儿就不是为我们这些普通的用户去准备的，它瞄准的是信创的产业。现在国内也有一些专门为信创而开发的 OS 和相关的硬件，去拿政府的单的。那么鸿蒙的电脑实际上是想降维打击，来跟他们去竞争。但这个一样没解决我刚才说这个问题啊，政府里采购一个东西，他也不会说我就采购一个平板的版本，搞不清啊，这个我确实没想明白。
哎，这个我倒是想到了，就是，刚才那个信创，包括一些政府企业，包括我们学校也会采购嘛。对，如果能够有这种全套的，从 PC 到平板到服务器，那学校采购是不是会更方便？这样不用去找多家。第二个呢，就是有这样一个信创的这种规范或者是要求，是不是会更好呢？也许他们也奔着这个来的，
有可能，但实际上我的感觉这样，就是一般政府和事业单位他们采购的时候，他其实不太喜欢所有东西都赌一家，因为这个容易出问题。他往往会把项目分包，然后强制不同的厂商来接不同的包。
那这个也是一个啊。
这个反而就是有的时候你太大，他会就是不太想把所有的都给你。
对，锁定在一家嘛，
对，这个对他来讲其实是个风险。第二就是具体他要看项目，比如说如果这个项目它恰好是从服务器到笔记本电脑到平板都需要的话，比如我们做一些教育相关的项目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教育它很多时候它终端的设备它是会顺便一起采购的。
对。
但这种项目反正规模也不会特别大了，真正规模大的，比如说基础性的，那服务器就归服务器的，终端它肯定是另外再配的。所以也不好说啊，就是这个它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些优势？当然有一点，我觉得大的方向应该没太大问题，因为毕竟鸿蒙整个操作系统从服务端到桌面到移动设备，它都掌握在他手里。比如有一天政府的采购说：“哎，你这个笔记本电脑虽然跟平板差不多啊，但是你这上面一定要能跑某个特定的软件啊，这个软件是我这个单位需要的。”那他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算他以前没有，他也可以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让他可以 run 在这个鸿蒙的系统上面。但是，总之，这个鸿蒙的电脑，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还要再观察一下，不论是在消费市场，还是在政府啊、大宗采购的市场上面，是不是能异军突起，其实主要还是看应用的生态环境。操作系统本身倒问题没有那么大，它如果能够跟比如说一些办公的，一些专业软件和一些信息安全的厂商能合作，推出一些定制的 box，上面跑着典型的一些大家会用的比较多的软件的话，哎，那它倒是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它一家的，是从 iPad 诞生以来就一直有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 iPad 到底跟电脑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在当年 Steve Jobs 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我甚至猜想，这个是老乔生命最后阶段最遗憾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他当时的讲法，第一个，他认为 iPad 呢不会替代电脑，也没法替代电脑，他也不希望它替代电脑。但是他又没有解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的一块板子到底有什么用？当然有些用途是确定的，比如给小孩家里不用电脑那些人，它是有用的。但是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笔记本电脑就会慢慢的更容易携带等等，甚至出现了一些混合机的概念，就是一个 pad 插在一个基座上，这样的一些创新在当时是引发了很多新的思考的。但到今天为止，我觉得 pad 的使用场景其实是除了小孩子的学习教育以外，其他的场景其实没有太多，尤其是对那些又需要使用电脑又需要使用手机的人来说。插一个 pad 进去， 其实是找不准这个定位的。那所以现在鸿蒙的电脑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了，就是 Pad 跟电脑只选其一的话，我到底是选华为的 Pad 还是选华为的这个新的鸿蒙电脑？这个会很微妙啊，我们可以继续再观察一下。
就其实我自己用过一小段时间的那个微软的那个叫什么 Surface，
Surface。
对，其实还挺好用。你也可以把它当平板，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没什么大用处，但是也至少能用用的笔记本。
它那个是笔记本，为什么？原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跑的是正儿八经 Windows 的软件。
啊，
对
是
对对，是。
Surface 一代出来的时候，一代还是二代？我就买了一个，当时还挺贵啊，1万多块钱好像，买了一个给我老爷子。那个啥时候了？10年以前了。结果今年春节的时候，终于坏了。我老爸把他带到海南去，在海南，他们在海南休假，待了几个月，中间坏了。结果我们老爷子就现场去网上下单买了一个笔记本来替代。我就问他，他就说一直用的还是挺舒服的。就是他第一，他是一个 Windows 的笔记本，所以可以跑所有 Windows 的东西，虽然慢一点，但是呢是能用的。第二呢，确实很便携，他走到哪儿带着。但是鸿蒙这个好像又不是这样的情况，对吧？因为它
它
没
能
办
不
法
能够
跑
成
长，
为 Surface 的替代品？
成为不了嘛，因为它没有 Windows 生态嘛，
不，
这是核心。
我说的不是那种替代品，我是意思是说，就是说普通的用户场景，用 Surface 能用到的那些功能，然后呢，用鸿蒙这台电脑也能用起来，基本上没缺多少东西。
那就是跟所有其他 Pad 竞争嘛。那所有其他 Pad 就意味着比你这个鸿蒙电脑更轻便，使用上更简洁，对吧？它就是按照 iPad 定义的那一整套的 UI 和应用的逻辑去做的。那我索性就用 Pad 就好了。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小姑娘，她也是，我看她每次来开会，经常就拿一个 Pad，很多事情她就解决掉了。她也有笔记本电脑，但她就懒得带，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所以很多人习惯之后呢，就是一个 Pad 可以搞定的，甚至有另外一类人更极端的，一个折叠屏的手机就全搞定了。其实决定性的是上面跑的是什么软件，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啊。如果你能跑 Windows 软件，或者跑 Mac 的软件，或者 Linux 桌面系统上的软件，那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专门定义的一个分类。目前所有的手机和平板，你屏幕再大，你只要不能跑这些应用软件，你就是另外一个分类。不是说哪个好啊，但至少就它不是一种东西，好吧？
那只能再看看了。
这个话题我们就等着再看啊。一个是等它正式发布，另一个呢就是看看后续的一些市场的反馈。反正我个人现在是没有找到我关注这个事情或者我想去买的这种动机在哪儿。好，下面来聊我们今天的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我们来聊一聊中美贸易战的进展。这个终于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啊，就是上周我们正式的披露了中国和美国的相当高级别的官员啊，就是内阁部长或者副总理这个级别的会进行接触啊。接触的地点呢在欧洲，在瑞士。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市场面的反应肯定是相对积极的啊，股市也涨了一波，是吧？然后舆论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讲法，有的人说，哎，怎么现在就谈了啊？这么快就开始和谈了，等等啊，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觉得也可以就这个事情稍微聊一聊了。我想先说几个我观察到的点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首先呢，在前天，董王又有新的一波的操作，他前天的上午，在他的 True Social 的这个社交网络上面发了一推，说今天晚上我们会公布我们和备受尊敬的某大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啊，这个是我们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啊，请大家期待啊，晚上10点。然后后来就公布了这个备受尊敬的大国啊，原来指的是英国。这个协议后来我看了一下，其实呢，果然又是董王的自己造的牌的典型的案例，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参考啊。第一呢，英国是极少数美国的贸易顺差国，就是美国从英国这里货物贸易是赚钱的，那这个是非常少见的。美国跟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逆差，但英国是顺差。 然后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呢也不高啊，各自占各自国家的百分之几、3%、4%这样的水平，所以实际上就影响不大，这两国家之间的就贸易没什么。另一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说，英国脱欧之后啊，因为它脱欧了嘛，它以前跟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直接的贸易协议，它是以欧洲整体去签的贸易协议。那英国脱欧之后呢，它必须要跟欧盟谈出一个贸易协议，然后它要争取跟几个大的经济体，美国啦、中国啦、日本啦、东盟啦去谈。事实是，英国到目前为止跟所有的这些一个都没谈成，他跟美国一直没谈出来，欧盟也没谈出来。他跟美国其实一直在谈贸易协定，不是这次关税战之后才开始谈的，但是一直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这次呢，实际上也没解决。啊，BBC 的报道直接就这么讲的。BBC 说，在礼拜四啊，我们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正式协议。啊，就是美国人说的那个，只是一个动议，一个意向而已啊。然后两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也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细节，这是 BBC 的原文，就这么讲，就一点都不给董王面子啊。所以呢，总结下来，这个所谓董王的重要的第一个突破的贸易协议，跟英国的其实看上去也就是这父子俩，这到底谁是父谁是子，现在说不清楚啊。他们之间配合做个秀啊，就感觉是这样子的。实际上，上个礼拜真正的大新闻还是中美开始接触这件事情。这个接触呢，采用的是一个经典的叫"第三地偶遇"的模式，就是我们大家都去瑞士，哎，然后碰到了，我们就谈一谈。实际上当然是双方做好准备去谈的，但是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哎，我们并不是精心策划的啊，就这么去描绘的。那这个事情呢，显然我觉得跟网上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就是并不是正式就开始谈判了，没有的。啊，第二呢？也不可能在这一次当中谈出什么，我们国家对它的定义叫接触，啥叫接触呢？其实就是摸摸底，看看你现在底牌是什么，你会提什么条件，是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要了解这个中美的贸易接触啊，到底它是个什么性质，以及我们的态度和期待，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公布这件事情啊，5月7号。外交部也好，商务部也好，都专门的发了文，然后商务部还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专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商务部的发言人有一个公开出来的一个书面的讲法，这个讲法其实挺简单的，不到1000字，几百个字，大家去看一看，就马上就能理解。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这里面有几个观点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啊。一上来，首先他是对贸易战做了一个定性的分析。啊，原文是这么讲的，说美国新政府上任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违规无理的单边关税措施，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严重扰乱国际经贸秩序，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带来严峻挑战。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啊，第一，它点了美国新政府，就是它针对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外交的词句啊，是非常讲究的。最和缓的讲法就是对事不对人，完全不说到底是谁，但是他会说那个事儿。比如他会讲啊，近来出现一种潮流，如何如何，我们的态度如何如何，这种就是最和缓的。啊，升级一点的是什么呢？升级一点的是某些国家及其盟友。啊，这个就是不点名啊，但是呢是有所指的啊，这就升级了一点了。再升级一点就是这种美国新政府上任以来。就是非常明确的点出了是谁，再往上升就是直接点到个人了，啊，这次我们还没有点董王的名字，说明还是留有余地啊。这个作为对比啊，我们东南某岛上的反动政权，这个上一任的蔡小姐那也很扯淡，也非常反动，对吧？但是很多事情她是有分寸的，所以呢，我们从来没有点过她的名，说任何事情基本上是民进党当局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但是这一届，啊，这个赖先生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是直接点名道姓的，点到个人的，这个是最严重的。这个基本上就代表这个人我们已经看作是敌人了，啊，所以是这么一种态度啊。啊，这一次对美国呢，就是点了这个新政府，然后呢，后面是明确的讲了，排序是冲击中美经贸关系，扰乱国际经贸秩序。 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挑战。所以这个话就很明确，就是首先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但又不仅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是全球的问题。这就跟我们节目以前说过的一样，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其实是全球贸易乃至政治秩序的定义之战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段话，然后后面讲到近期美方高层不断就调整关税措施放风，并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向中方传递信息，希望就关税等问题与中方谈起来。这就明确讲了，你们是主动的啊。然后后面讲说，中方对美方信息进行了认真评估，在充分考虑全球期待、中方利益、美国业界和消费者呼吁的基础上，中方决定同意与美方进行接触。这个是这份声明里面最重要的一段话啊，一个是说明美方是主动的，另一方面我们进行了认真评估，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意气用事发脾气就不理你啊，我们还是该关注的关注啊，该考虑的考虑。然后后面说为什么我们同意进行接触呢？这个理由的排序，第一个是全球期待，然后才是中方利益，然后是美国业界和消费者的呼吁。首先我们自己的利益不是排在第一位的，排第一位是全球，全球的期待。所以我可以大胆猜想，这次一定是欧洲人做了一定的担保请我们去的。而这次跟美国谈呢，一半以上是给了欧洲人面子，所以叫全球期待是排在第一位，就是你们都不希望我们打起来吗？你们都希望我们尽快谈出来吗？这样你们大家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对吧？要不然的话，所有的国家都卡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希望我们去解决美国的这个贸易的问题，解决美国这个关税的要命的问题。所以这段话是非常关键的。后面又讲了一系列我们的原则立场，这个以前都多次的重复过啊。核心的点就是，我们打也可以，谈也可以啊，但是你美国人呢，要解决问题，你就必须要对你自己做过的错误的事情要进行修正。最后有两段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一段话这么说的：说如果说一套做一套，甚至企图以谈为幌子继续搞胁迫讹诈，中方绝不会答应啊。关键的是下一句，更不会牺牲原则立场、牺牲国际公平正义去寻求达成任何协议。这一段话实际上是说给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听的，就是你们肯定有担心，对吧？中美谈了，会不会私自谈一个协议把你们全卖了？啊，就有人经常说这个调子啊，说中美合作收割全世界，对吧？这个啊，你们可能会担心啊，但是不要担心，我们不会干这种事，绝对不存在中美合作收割全世界这种可能性。啊，如果要这么做，早做了，现在不会这么做。啊，这个是讲给所有其他国家听的。然后下一段也是讲给其他国家听的，但是是另一个方面了。他说，我们注意到一些经济体也正在与美方进行谈判，需要强调的是，绥靖换不来和平，妥协得不到尊重，坚持原则立场，坚持公平正义，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正确之道。就是警告你们不要跪啊，在我们打出结果之前，你跪了你会倒霉的。
清楚。
短短的几百个字啊，基本上把我们的状态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我们对这件事情怎么定性啊，是一个全球的贸易秩序的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冲突。第二，我们为什么要谈，是因为全球有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第三，我们谈的过程你们不要瞎猜，不会卖你们的，你们也不要在我们谈出来之前你们先跪了。所以很清楚，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至于有人说啊，这个就是我们先跪啦，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没有好好的读历史。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了。比如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主席亲自到重庆去参加国共和谈。你说这个去参加和谈，这是要跪吗？或者说他当时相信能谈出结果吗？或者甚至是因为相信国民党反动派吗？显然都不是，完全不信任他们，但是还是要去谈。为什么要去谈呢？两方面啊，一个是当时国际国内都希望国共能和谈，我们去谈了就能占据一个道义的高地；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摸底，看看你们到底军事啊、政治上准备的怎么样。啊，其实我们这次很像啊，跟1945年那个情况。另一个我们一直讲的就是，中美这个事儿一定是一个持久战， 所以另一个例子就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我们志愿军是1950年的10月份入朝，然后连续打了5次战役，战线就推到三八线了。那这个时候呢，不过才是1951年的6月份，就打了大概不到9个月的时间。然后从51年的6月份一直到53年的7月份签停战协定，中间有2年多的时间，就是一边打一边谈的。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谈是打的一个必要补充啊，就是一边打，哎，顺便谈一谈。谈着谈着到后面半段的时候呢，就是打是谈的补充了，谈的已经差不多了，但只不过有些地方有些人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哎，那就打一下，让你能够过这个坎儿就行了。所以一样的，就是我一直讲说，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历史，而且我们很重视历史啊，从历史里面学到的东西啊。那我说这俩事儿都是最近不到100年发生的事情啊，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所以回过头来说啊，中美贸易战我们一直讲是全球秩序的一个决定之战。那既然开打了，就不会很快的结束，不是你说关税谈个结果就完了，而是你要保证现在的全球秩序、多边的贸易秩序，你必须尊重，你不要以后再跳出来想干这种事情，否则是不会随便结束的。所以，在这个持久战的背景下，一边打一边谈是必然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第一个月，关税战的第一个月里面，美国人什么战果都没有，唯一拿得出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美英的这一个不是协定的协定，做个秀。那反观中国，其实取得的成果是多得多啊。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第一个，金砖外长在巴西开会，通过了一个语言非常强硬的主席声明，把美国不点名的喷了一顿，当然这个不点名啊，据说是印度坚持要求不点名的，金砖里面的这个异类捣乱的就是这个三哥，所以基本上我们金砖国家统一了意见，这是第一个成果。第二个跟欧盟，我们之前关于汽车关税的事情已经谈了好几轮了，据说是很接近于达成一个协议了。然后在5月6号。就是中国和欧盟建交50周年这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日子里面，中欧双方共同宣布了一个，就是对对方的个人和团体的制裁取消。这个当初是怎么来的啊？就是欧洲有一帮魔怔的议员啊，和一些团体对我们的港独、疆独之类的人有支持啊，然后对我们香港和新疆的一些官员做了制裁，我们对等反过来制裁了他们一批人。是这么一个来的一个事情，完全是他们搞的，啊，现在这个事儿就大家为了合作啊，就把这个清掉，我们互相都取消。那这个实际上就是给进一步合作，包括比如说中欧投资协定，扫清了所有的障碍，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跟欧盟之间也在缓和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上个礼拜的另外一件事情，东盟10+3，就是东盟加上中日韩13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意大利米兰开了一个会，为什么在米兰开会呢？因为正好他们在那边开 IMF 的一个年度会议，然后正好这帮人都在嘛，就顺便开一个东盟加三的这样的一个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啊，就是很快的速度，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东盟加中日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然后发了一个声明。这声明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与会的各方。就美关税政策对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形势造成的影响，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以及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推动各方在相关领域达成一系列共识。会议一致通过了在清迈倡议多边化下新设以人民币等可自由使用货币出资的快速融资工具相关安排。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清迈倡议啊。清迈倡议是什么东西呢？是2000年，就是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没多久，在泰国清迈开的一个10+3的财长会议。当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第一次由10+3，就是东盟邀请中日韩的财长去一起开了一个会，建立了所谓的10+3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呢，就同意把东盟内部原来就有的一种货币互换的机制，把它扩展到中日韩。货币互换是什么意思啊？货币互换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做生意不用美元结算了，就用我们本币。 但是本币结算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国家如果缺我们国家的货币，使得你买我的货物的时候比较麻烦，怎么办呢？你可以找我借一笔我的本币，然后你用你的本币来还，或者你用美元来还都可以。就这么一种机制，非常简单，但是它可以不使用美元完成贸易。所以大家会经常看到货币互换机制，以为是两个国家之间兑钞票，不是的，但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虚拟的结算系统，使得我们两个之间做生意的时候可以不用美元了，就这么简单。具体怎么做的，你甚至都不用关心，反正他有一套办法可以做到就行了。这个东西最早就是在东盟十国内部去搞的，然后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受冲击最大的就是东盟嘛。然后当时他们想拉中日韩一起来把这个市场规模做大啊，然后中日韩的金融的稳定能力也更强，这样的话有更大的货币盘子，他就可以做贸易会更放心一些。于是就建立了十加三，这是当年清迈倡议的来源，就是这样的。这个倡议建立之后呢，实际上在十加三范围之内就有一个结算网络是可用的了。但是从那个时候，2000年到现在20多年了，这个倡议里面的东西实际上没有大规模的激活过，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机制。那这次又把它拎出来，而且进一步的加强，说明什么？说明亚洲的这些很现实的国家的负责人，他们已经清晰的认识到要做好第二手准备了。而且这次的最大的一个进展是把人民币放到这个网络里面去了，就是你除了两国之间去互换以外，你们还可以一起向中国借钱，然后用人民币来结算。这个话的背后，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十加三的范围之内，如果你不想用美元，你可以双方的货币去互换，也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这不是老有人在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怎么做吗？哎，就这么做，先从亚洲开始做起。那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就相当于是在亚洲范围内已经做好第二手准备了。你美国人不行，那你就撤出，我们有自己的办法。为什么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方案？其实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美国现在的关税如果不降下去的话，美国最核心的风险其实是两个。第一个是美元会贬值，美元一旦贬值的话呢，所有这些用美元结算的国家都会吃亏，因为你手上的美元就会不那么值钱，购买力会下降。那美元为什么会贬值？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解释了。反正这后面有一堆的金融的原理，就是因为你美元的信用下降，你的国债偿还的能力下降，你美元大家对它的信任必然会下降，那么它就会走弱。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美元已经从100几，就是美元指数啊，降到90多了，这是历史上美国第9次掉到100以下。一般掉到100以下，至少会掉到80多，现在还早着呢，会继续掉。第二个危机就是它的美债的偿还会出现问题。他发新美债来还旧债的时候，这个新的美债可能卖不出去。当然，他最后可以解决啊，他就国内通过印钞，美联储按照美国宪法，美联储有义务去买这个国债。但是你真这么做的话，会刺激美元进一步下跌。所以实际上，东盟加三的这个会议发的这个声明，本质上就是告诉全世界，我们不看好美元，我们已经做好第二手准备了。所以这些成果大家看就知道，就跟美国那种完全造出来的那个就完全是两个层次啊。简单的说啊，我们的态度就是，中美这个事情是一个持久战啊，所有速胜论、速败论都是不可取的，不会很快的有胜败。还有人说这个没有赢家，都是输家，这个话呢也对，但是换个角度呢也不对。为什么呢？这个事情如果美国不赢的话，他就一定是输。因为这事情是美国发起的，他如果不能坚持他现在发起这个东西的话，他就一定输了。而且只要美国输了，全世界都是赢家。所以呢，他也不是没有赢家，但是不会那么快啊，大家要有耐心。至于有些人讲中必输啊，有些人是习惯性讲中必输啊，这个更是笑柄啊，就不用去管它。但是因为历史原因，这种笑论必然不会少啊，所以大家淡定对待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察。两位有什么看法？
就有一个是感想，还有一个是补充，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很好玩的东西。感想还是我觉得就叫人家川建国没错啊，
真是。
真是这多少事情都是他在帮忙，我们想都想不到、做都做不成的事情，人家
对，
这
没有他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些都几乎不会发生。
对吧？这个首先还是得感谢啊，历史上还得给他记一笔。 然后接下来是几条我看到的消息，因为我还是在订阅那个美国驻华使领馆的。
啊，
然后在5月8号的时候，他连发了3条推，都是特朗普的，相当于是演讲获得的记者采访，他在回答问题。
嗯。
第一条记者问中国说，美国发起了本周的贸易会谈，特朗普总统说，他们说是我们发起的，我认为他们应该回去好好核实一下，
呵
就不承认嘛。第
呵
二个记者问，为了让中国坐到谈判桌前。你对于撤销关税是否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总统说不，非常强硬啊。第三条，记者问你希望与中国在瑞士进行的会谈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特朗普说，让我们拭目以待。以前我们每年损失1万亿美元，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损失，我就这么看的。
所以他很奇妙啊，他认为我花钱买货是我的一种损失。
对。每年损失1万亿，现在我们什么都不买，所以就什么都不损失。
对，不买就立省100%。
所以其实我还看到另外一些，就不值得转述，但是是一些美国的官员跪舔特朗普的新闻。
我今天上午刚看到的那个鲁特尼克说，特朗普个人为美国 GDP 带来3个点增长。这个真
就
的是，
是，
我觉得他们正在比这个能力啊，真的是水涨船高，越来越离谱。
对，就是美国现在会变成一个非常奇幻的国家，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的诸位大佬们，就是非常的处在一种奇幻的思维逻辑里面，这个我很难理解，就是他们又表现得非常的自信，而且拼命的在吹嘘自己的功绩，然后所有人都在跪舔特朗普。这都是什么呀？而且还在拼命。我看到的那一段视频是在说，他在以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说特朗普才是一个真正的谈判专家和谈判高手。大概就是我都不懒得转述了。大概意思就是说，所有我们的伟大成就都是我们的总统达成的，都是他谈出来
那必须的。
的。那我们也应该感谢特朗普，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
所以
个
这话没
帮
错
忙
啊。
一起阿谀奉承一下。
我们很多成就都是总统促成的，
对，
不然我们也做不到这些事情啊，至少
是。
没那么快啊。所以周末这两天谈完之后。啊，下周应该会有一些信息出来，当然这个信息必然不完整，因为很多东西是桌面下谈的，不会公开的，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比如说大概美国的药价会是什么样，这个慢慢的我们下周会知道啊，下周我们再来说吧。好，那下一个也是上周的大话题啊，今天也还在继续的，就是印巴打仗，中国军迷过节。中国军迷最近老过节啊，这真的吃得太好了，作为一个老军迷，非常的唏嘘啊，感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冲突，实际上是挺无厘头的一件事情。首先是有恐怖组织在印控克什米尔，大家知道克什米尔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块争议领土，这块地方呢，大家都说它有完整的主权，但是互相不承认。那最终呢，是各占一部分，中间有一个实控的分界线，就是我实际控制这边，你实际控制那边，达成一个默契，有一条分界线。所以这边有印控克什米尔和巴控克什米尔。那这次呢，是有恐怖组织在印控的区域这一边制造了恐怖袭击。那印度立刻说这是巴基斯坦主使的，巴基斯坦态度是说我们没有主使，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引入国际的调查，搞清楚再说。所以这两边态度是这样的。那印度显然很无厘头的，就单方面的开始进行对巴控克什米尔，甚至于是克什米尔以外的部分要进行打击。所以这件事情是印度挑起来的。然后的结果呢，就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出来啊，主要的信息是巴基斯坦这边发布的，印度发布的信息非常少。那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说明，大部分发布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否则以印度人一贯的风格，那如果他有一些重大战果，那早就乘以10在外边说了。 现在这种很少，那说明大致上结果就是那样了。印度派了一个空军的机群，希望去轰炸、扒控克什米尔这边的一些目标。这些目标呢，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报道和卫星图等等来看啊，很多是一些民间的目标，不是军事目标，所以这一点也是印度比较失分的点。那巴基斯坦这边呢，就是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就紧急的起飞了空军的一个机群，去打击对方的空军。所以是印度要打击巴基斯坦的地面目标，然后巴基斯坦起飞去打他们的这些攻击的飞机，是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次真正引起大家广泛讨论的是这次空战的结果。这个事儿为什么意义很重大？它不仅仅是我们在这各种各样的一些梗在那里笑啊，这个事情很奇怪，它真的是冷战之后单次空战击落5架以上敌机的第一次，就很奇妙。大家会觉得，哎，这么多年没有空战吗？哎，还真是，在过去大几十年里面，这种样的空军对空军的空战非常罕见。在过去大几十年里面，绝大部分的战争都是一方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然后出动飞机去炸对方的地面目标，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甚至包括俄乌战争都是这样。啊，乌克兰的空军很弱，很快就不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了，所以就变成是单打独斗，就是偶尔有偷袭一下这种事情啊，我偷袭打下你一架飞机，一次战斗当中。大机群互相打这种事情在俄乌战场上从来没发生过。那至于美国掀起的各种战争，那都是他以强凌弱嘛，全都是空中绝对优势，然后去炸别人的地面目标。像这种空对空的，这是第一次出动了3代以上的战斗机，然后互相打，取得了一次性5-0以上的战果，这是前所未闻。所以这个战力非常宝贵啊，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这个呢，一方面说明。印巴确实是势均力敌，互相之间他就能够各自出动大机群打起来，啊，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双方的空优差距巨大，能够产生5-0这样的碾压结果。啊，我简单说几个这个事情我的一个观察和分析啊，然后我们可以讨论。首先第一呢，这事儿有人说啊，法国人恐大输，因为这次。确认的战果里面，至少有2架是法国产的阵风。那法国产的阵风是它的幻影啊，然后什么台风啊、阵风一系列发展起来的最新的一个版本。这个飞机被欧盟认为是未来的主力空中力量啊，就是现在欧盟装备的最好的战斗机啊。啊，所以有人说这次法国人恐大输。但是呢，有一说一啊，我觉得阵风虽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次的碾压战果，飞机本身的因素是相对最低的，真正影响决定性的因素，其实还是所谓的体系化。什么体系化呢？就现代空战啊，我们看什么以前的二战时期的战争片，或者看美国经典的《Top Gun》啊，《壮志凌云》啊，那种两个飞机互相眼睛就能看见，然后翻滚啊、追尾什么的那种啊，我们称之为 dog fight，叫狗斗啊，近距离的。飞机之间的狗斗，其实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难出现了。啊，现代空战在理论上，因为以前实战确实少啊，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实战的例子。从大家的理论上分析来讲的话，现代空战基本上都是所谓的超视距状态。这个超视距啊，以前是指互相看不见，就肉眼看不见，现在甚至已经不是看不见的问题了，是两架飞机上面的雷达都探测不到对方的情况下，空战就开始了。然后迅速结束，很多情况下，战斗机就好像是一个空中导弹发射平台，它已经不是那种需要什么机动啊，需要什么各种奇幻的机动动作来跟对方作战，很少很少会发生了。比如这一次，虽然我们不知道真实的详细的情况，但是大致可以推断是怎么发生的。就印度的飞机呢，先起飞，然后到达边境线之后，很小心的没有越界。为什么？因为几年前他们越界被巴基斯坦打下来过一架飞机，有心理阴影，他就想在我国境线这边没有跨过去的情况下，远程发射导弹去打击你这边的目标，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显然进入预警范围，巴基斯坦就知道了， 然后小巴就出动了歼十，还有从中国买的一个叫 ZDK03 的预警机。这个预警机呢，其实是已经快淘汰的一个型号，但是呢，它也有相当大的一个探测半径，超过250公里。这次整个战斗的半径大概就150公里左右，就是它一架预警机就能探测到整个战场敌我双方的所有的作战节点，全空域一架预警机就搞定了。然后呢，巴响这边还有地面雷达，我们不知道是地面雷达还是预警机先锁定了印度的飞机啊，这个我们不清楚，都有可能，因为这个距离很近啊，没有远到地面雷达发现不了的情况，所以有可能是地面锁定的，也可能是预警机锁定的。总之呢，根据巴基斯坦这边说的，他们一次性锁定了十几个目标，然后呢，选择了其中的五个作为重点打击，重点就选阵风。啊，就是他故意的选这种高价值目标，其实就是为了威慑对手，就是我一次也不给你产生太大的战损，但是呢，让你以后不敢随便乱来，啊，这说明巴基斯坦这边是很有战术考虑的。地面雷达或者预警机锁定目标之后呢，就通过数据链把这个目标节点和指令传给歼十，然后歼十发射霹雳15导弹之后呢，因为歼十的雷达也探测不到那么远的距离，所以实际上是由预警机来为这个导弹提供导航。当这个导弹飞到很近的距离，比如说10公里以内的时候，这个霹雳15自己带一个雷达的，它会开机，啊，主动雷达会去探测目标，然后确保自己搜索和击中目标。它是经过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地面或者预警机发现目标，锁定目标，然后呢，传给战斗机发射导弹，然后呢，由预警机来提供导弹的导航，指挥它往哪里飞。到足够近之后，再由导弹自己的主动雷达开机去寻求目标并且击中。这个需要所有整个作战体系，包括地面雷达、防空导弹、预警机、战斗机、战斗机上的空空导弹，全部都要连入一个数据链网络。就是军事上的所谓数据链，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互联网。但这个互联网跟我们人类访问的互联网不一样的点在于什么呢？它不是人主动去操控的，它是自动化的，把你需要的数据传给你，然后你只需要确认指令，这个就直接就发生了。它实际上是一整套的自动化和少量人类确认的一个作战指挥系统。巴基斯坦的优势在于它所有这一整套东西全是中国的，然后中国和巴基斯坦每年会搞一次战术联合演训，就是指导他们怎么用，进行各种实战演练啊，每年一次，这不是白搞的。那作为对比，印度这边是啥情况呢？印度这边防空导弹和地面雷达是俄罗斯的，它也有预警机，它预警机是以色列的，然后它的战斗机是法国和俄罗斯的，它所有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数据链自动的集成起来的，就跟瞎子一样。它预警机肯定可以提前发现导弹来袭，它一定比它的那些飞机更早就发现，哎，有导弹来了。但是它没有办法通过数据链传给那个战斗机，他们怎么做呢？通过语音通知，就是预警机发现说啊，有两枚导弹朝你飞来啊，打开这个话筒跟那个战斗机的飞行员说一声，说一声没用了，几公里的距离对于像霹雳15这种超音速的导弹来讲的话，就一秒钟就打到了，你实际上很难去发现和做出相应的规避，这个就没法打。再加上导弹的射程也有很大的差异。霹雳15我们国家自己的部队使用的版本射程是200公里，那外贸的版本是150公里。啊，有人说倒腾一下也能突破150，反正总归就是150没问题，这次的距离大概100公里左右。啊，正好在霹雳15的射程之内。然后飞机上的雷达也有很大区别，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歼十的那个脑袋很大，阵风的脑袋比它小很多，因为战斗机的脑袋前面那个尖尖的部分实际上是雷达罩，里面就是它的雷达。啊，网上有个梗，说阵风，你看看我的大头，是你能打的吗？就是这个歼十对阵风，从雷达到导弹，然后到整个数据链串起来的作战体系，实际上是有代差的。这个事情以前老外就对中国永远是有滤镜嘛，觉得中国的武器就很落后什么什么的，但实际上它是有代差的。我刚才所描述的巴基斯坦所装备的这一整套东西， 在除了中美以外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是有代差优势的，就已经可以乱杀了。但问题是，这一次这个事儿出来之后，西方的正规媒体安静得很，基本上没什么报道，就一句话啊，印巴发生冲突，印度有3架战机在自己的国境内坠毁，就这么一句话就没了，中间完全不讲的。但其实民间的讨论非常热烈，我看推上面很多美国的军迷就在说，哎呀，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的军武实力了。拜托，这个我们比歼十厉害的还有一堆，你现在才要评估吗？我们国家的军迷开玩笑说，歼十啊，作为成飞的长子，现在户口已经迁到贵州去了。因为现在成飞自己已经不生产歼十了，他的厂房什么都腾出来要去做更先进的飞机了，歼二十还有新的6代机，所以在贵州建了一个厂专门生产歼十，啊，所以说这个歼十在海外成名之后，如果回老家的话，连卧室都没了，是这种，所以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啊，我就联想起最近大概一年左右，全世界有很多投行的研究报告。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一个讲法，什么讲法呢？叫做被低估的中国资产需要被重新估值。就大家突然意识到，中国很多东西好像以前我们想的太便宜了，实际上价值很高。因为投行这帮人是又聪明而且又敏锐的啊，他们现在才算是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啊，这个非常的耐人寻味啊。那军事领域也是这样，去年的六代机。然后今年的是实战的结果，有人说这是中国出口飞机的医学啊，第一次真正的实战的成果就这么好，那确实很震撼。这个就是这件事情真正让我们比较值得去回味的点啊。你们怎么看？
就是作为非军迷啊，肯定是不懂，但是呢，又觉得好像很振奋。因为网上流传的这些梗啊、漫画啊什么的，我记得还有一个漫画，就是歼十是已经老头一样的，然后周围站了一堆大汉，一
对
个比
对，
一个厉害的那个漫画。
对，对，我看
还
到
有
军
就
迷
是，
说就特别有意思，他说以前我们都没这么想过，就是原来在国外有歼十这种就已经是绝对优势了，就国内的军迷以前不会这么想的。你像珠海航展，歼十去飞一圈完全没人看啊，当然歼十是我们现在国家飞行表演队的专用的飞机啊，因为它的空中机动性能非常好，所以。空军的表演是用歼十的，但除此以外，作为新装备亮相，没有人关注的，拍照都很少人拍的。结果这次发现战力不俗，呵呵，就是国内的军迷都是重新认识啊。
还有一个联想，其实是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它
嗯。
其实它起点讲的不是我们的军事，起点讲的是我们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但
啊。
是呢，他会从这个蓝联盟大使馆被炸开始说起，就那像是一个短片一样的。其实他在回顾的，就是说，中国从这个大使馆被炸，然后就开始深刻的意识到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因为
嗯，
西方的很多国家都在限制我们，而且给我们一些误导的信息。而且还假装说，哎呀，我们的什么用的张旧地图之类的这种扯的话。
嗯，这个事儿啊，我认为北斗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另外一件事情影响更大，就是银河号事件。银
银
河号
河
事
号。
件当时是我们那艘货船叫银河号嘛。然后被美国人用军舰拦下来，说它上面有运到别国的什么化学武器之类的，要上船去检查。这个是93年的事情啊，当年90年代我们军迷讲的所谓三大恨里面的第一桩就是银河号事件。这个事件当时怎么把这个船拦下来的呢？其实据说啊，就是当时限制了这个船上去接收导航信息，这样它就没法走了，就停在那里了。然后，其他的船就围上来去要强制要检查，再加上我们当时想参加欧洲的伽利略计划，就是欧洲当时想做自己的导航系统嘛，就伽利略计划。结果呢，受美国人的干扰之后就不让我们参加。这两件事情之后，我们就下定决心开始研发自己的北斗了。 这个事儿其实就正好我之前整理过，就是想在我们节目里面去讲一下新中国的军事建设的一个历程啊。正好借这个机会就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找一下看一下，等一下。
好。
OK，就是我们国家的军事相关的建设，包括航空航天啊，实际上是有一些关键里程碑的。我举几个点，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国家的裁军，就是我们军队的规模的变化。我们在打赢内战之后，49年建国，那个时候我们的军队有550万人，啊，非常大的一个规模，这个对国家财政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建国之后，我党就立刻下决定要开始裁军，计划是在1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裁掉100到200万。结果这个事儿刚开始的时候呢，哎，朝鲜战争开打了，那就赶紧暂停啊，反过来还要动员，所以呢，中间曾经是从550万甚至增加到600多万，然后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相对稳定之后呢，哎，又重启了这个计划，开始降。所以第一波的裁军是49到52年，500多万到600多万，然后降回到了420万。在这之后，一直到80年代之前，虽然有很多的增增减减啊，或者是编制上的一些精简优化，但总而言之，保持了大概4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人员规模，这个仍然太大了。这个最高的时候占政府财政支出大概40%多。后来逐步降到30%左右，还是太高了。我们那时候又穷，对吧？急需要国家财政有一些钱来做一些事情，那都花在养军队上面肯定不行。所以8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之后呢，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就当时所谓的百万大裁军，一直延续到95年，从400万裁到了250万。那这个阶段其实裁军裁的是人，但其实很多其他的经费也都停了，所以从80年代开始，很多长期化的高投入的军工项目都被停了。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军队搞装备建设、搞研发的科技人员最憋屈的10来年，啥都干不了，什么航母要立项，想都不用想啊，先进飞机的研发都没钱，只能很慢很慢的去推进。哎，到1995年。这个事情开始出现变化。1995年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啊，在军迷圈子里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个军委扩大会议。这会议上呢，就提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什么意思呢？一个就是说，要军队建设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从人力密集向科技密集转型。这是95年提出来的，到今天已经30年了。就实际上你们看到的现在所有的军事上的成就，就这30年做的，然后说要把军事斗争上的准备转变和军事建设上的转变联系起来，这个其实是怎么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化？从80年到95年，15年的时间几乎就是停在原地没怎么动，但是95年突然又开始动了，这个其实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有两件事情或者两类事情是决定性影响的，第一件事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啊，1990年到91年打了半年多的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战争，这个战争是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先进装备展示，美国人展示了极强的装备和作战能力，很多新的体系和想法为大家所知，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军事的首长们，包括装备的首长们的巨大冲击。就发现我们这个已经有了很大的代差，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打起来不一定会比伊拉克好多少啊，是这么一种感觉啊，非常非常的震撼。这是一件事情，使我们决心必须要做点什么啊。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90年代所谓三大恨，三大恨第一个是93年夏天的这个银河号事件，就刚才说的这个船被人控制了导航之后动不了，然后别人上来去检查。几个月的时间漂在海上啊，非常惨。那些船员就是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才最后就是把这个事情解决掉。第二个事情就是刚才老庄说的南联盟使馆被炸，这个事情发生在99年的5月5号，就前两天是他的周年纪念啊。这个事情本来是欧洲去欺负南联盟，想逼迫南联盟解体的一个 我觉得是二战之后最丑恶的一个国际事件啊，然后连带着我们受到了损失，牺牲了三个同志。关键是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们觉得我没什么办法啊，这个是非常就是那种无力感啊，我相信对我们的领导人们有很大的冲击。第三个事情就是2001年的南海撞击事件，这三个事情是我们军民们觉得特别憋屈、特别是窝囊的事情。再加上，我觉得更大的原因是海湾战争给我们的军事建设的思想上带来的冲击，所以从95年开始，战略上就发生了转变。再加上95年多少我们也有点钱了啊，就是比80年代好一些了，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再苦也要投一些钱，否则自己军事上差那么远，你经济上再有钱，到头来还不是要被人欺负，被人抢了去。所以这个指导思想发生变化，然后延续到2000几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一系列的局部的军改试点，开始对部队的编制啊、研发呀、军种建设啊等等，开始有一些试点性的尝试就开始了。那么从2003年开始，之后10年，所有重要的装备研发、战略战术研究这些成果就开始逐步的展现。我可以提几个关键的年份，大家就能够体会到了。我们这次大放异彩的歼十，就是2003年正式交付入列的。2003年歼十的第一个版本，当然跟现在没法比啊。歼十其实已经迭代了三个大的版本，已经完全跟当年不一样了，除了机壳里边基本上换光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03年第一个版本的歼十正式入列，这个呢，我个人称之为叫解放军空军的 C919 时刻，就是那个研发比后来的。比如说歼20要艰难太多了，虽然歼20比歼10要先进很多很多啊，但是歼10的研发远比歼20要更难，因为那时候啥都没有，从发动机、雷达、什么材料，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零开始，要追上当时比较先进的战机，所以2003年成功之前是10年以上几代人的努力啊，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另一个标志性的就是瓦良格号。啊，乌克兰的这个建了一大半的航母，2000年离开乌克兰的军港，辗转了2年，2002年到了大连港，然后就开始先秘密的，然后后来公开的研究、拆除和改装，这就是后来的辽宁号。啊，辽宁号在花了大概差不多7、8年的时间啊，全部改装完毕。辽宁舰的第一次试航是2011年的8月10号，这个日期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因为正好也是我的生日。这是2011年，实际上之前10年全都在搞这个事情啊，所以00年代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艰苦的那个年代，但是成果全都是从那儿出来的。好，然后歼20，今天我们的头号主力战机是2007年正式立项的。当然，之前其实已经做过研究啊。07年正式立项，11年是原型机首飞，16年正式入列。然后看海军啊，海军052D 这个是海军的标志性的战舰，导弹驱逐舰，它的首舰叫昆明号，是2012年的8月份下水，2012年的12月份入列。这一艘导弹驱逐舰是我们海军第一艘完全自行研发。并且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的水面主战舰艇，包括有源相控阵雷达啊，包括模块化的导弹垂发系统，就那个像巧克力块一样一个那样东西啊。052D 这个是2012年下水的，之前也是差不多10年的演进和研发，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海军建造最多的主力战舰，所以大家都可以理解。00年代就是我们翻身的10年。好，然后到了12年，我们今天的一号上任之后啊，这个18大就立刻提出了一个叫深化国防与军事改革，这个就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最全面的一次军改。提出了一堆全新的理念，这些理念甚至从目前来看的话，甚至是领先于美国和俄国的。包括比如说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舰等等啊一堆，然后之前的军区改成战区啊，师改成合成旅， 就非常强调所谓的叫实战化的军种混编。那这个事情12年宣布，16到17年正式实施啊，所有的军区就撤销了，新的战区就成立了。以前的18个集团军番号全部取消，人员打散，建立了13个新的集团军，然后一直延续到去年2024年。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去年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在北京搞了一个叫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的正式成立的大会，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军种叫信息支援部队。这个被认为是大军改的收官的标志，就是这一波的大军改总体的调整就完成了。那2024年去年又提了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到新质战斗力，那接下去其实大框架就不会变了，那就是继续建设继续优化。那从大军改到今天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最近看到的一批新的这种建设的成就，比如歼20、055的这个导弹驱逐舰、福建舰、超高音速导弹，然后去年底的六代机，这个就明显大家感觉到节奏变得更快，东西也越来越先进了。就这30年，十年卧薪尝胆，十年初见成果，然后十年百花齐放。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些老军迷的日子啊，基本上就是2010年是一个断代啊，就是10年之前是苦哈哈的啊，10年之后你就肉眼可见的日子就好起来啊，最近两年就更是跟做梦一样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就回到刚才老庄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军迷老喜欢提这三大恨，因为这是人民群众就能切身感受到的一种屈辱感。但是呢，说实话，国家的决策啊，它其实是更前置一些的啊，比如说军事上的建设和改革，其实就是海湾战争1990年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所决策，95年正式对外宣布，然后后面十年磨一剑，20年磨一剑啊。像北斗这个呢，主要就是参加斋月这个事情被别人踢出来了，那只能自己干了。然后银河号这种呢，是一种助推。就包括像南联盟被炸这种，其实对国家的掌舵者来说，这些事情都是有感的，但其实呢，只是众多因素里面的一块了啊。这个是我的理解。
对，让我一下子有了一个中国军迷集结史的一个感受啊。
确实这样，就是回顾一下，你就会特别有感触。
是
八零年代、90年代、00年代，那真的就是特别特别苦。
而且这次我前两天反正也关注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新闻，不仅仅是体现了像这种军事网络，而不是单一的这种飞机能力上的这种实力以外，对中国的这种军事的商业化，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对，
肯定是，肯定是。以前在国际的买家市场上面，中国就是低价。
对，走低价路线，
代名词，就是品质不咋样，但真便宜，就这种感觉。那现在肯定不是这样了，就是我们国内居民其实都很清楚，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是真好，从指标到实战的价值上面都是世界一流的，但人家不知道啊，然后张嘴就是一句你没有实战验证啊，是吧？都是这种讲法。那现在终于有实战验证了，所以这次军迷都在说：“哎呀，这次要感谢小巴啊，这个做的真的就我们自己很难有机会了。中国这种大国很难这种程度去亮剑了。你看我们现在跟印度打都是上冷兵器的，就是有意收着一点，不敢太怎么样啊。但是小巴这个属于代理人啊，这个全力以赴啊，不错，效果很好。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啊。”那今天最后一个话题，这个我们发现其实是每年例行啊，人社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每年会公布一批新的新职业和新工种。那今年公布的这一批职业和工种呢，有一些相对来讲我们还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请老庄跟我们说一说。
对，因为正好是看新闻嘛，说是这个人社部新增了17个职业和42个新工种。然后我第一个疑问就是，职业和工种到底啥区别？所以我还是网上搜了一下。 然后最简单的解释是这样的，就是教师是一个职业，然后呢，数学老师、语文老师、化学老师这是工作，它是一个
啊，
从属关系。就这样说的还是挺清楚的啊。然后呢，我还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职业和工种啊，人社部一直在收集最新的线索。然后呢，不断的去把它放到自己的那个叫什么表格里面，然后呢，他还会定期的公布，大概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这个职业分类大典我还下载了一个2022年版，这个版本一共一本书啊，有570页。里面一共罗列了，8个大类，79个中类，449个小类，1636个系类的具体职业，下面的工种还不算，就到这种程度，就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我们看新闻看到的是些啥呢？就是这一次新增的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叫做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
啊，
这是职业啊，还有这个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电子电路设计师，这个我很奇怪，为什么是新增？以前这么多年，难道电子电路设计师都不是个职业吗？
可能没
这
有
个不
单
知
列
道，
出来，
有可能。还有叫
就
做
归到别
装
的里面
修，
去了。
对，还有一个叫装修管家，这也是一个职业。还有新的工种叫黄金鉴定估价师。
哦，
这个可能啊，我觉得它之所以是个新工种，可能也是因为最近黄金价格波动比较大，可能有关系。
对，
第二个叫做旅拍定制师，就是你去跑一趟旅游拍摄，完了以后有人帮你做规划定制，这是一个工种。还有叫做智慧舱运维员，还有睡眠健康管理师。还有什么烧烤料理师、服务犬驯养师，还有一个跟我们有点关系的叫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员。
我
其
觉得
实
好像这些
挺，
东西指明了一些新的就业方向啊，就是以前不成规模的，现在有可能成规模。
对，就很有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以前没有关注过的一堆事情，其实是我现在理解下来，就是说国家其实它有一个人社部，有一个职业发展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呢，
对的。
它首先要不断的收集社会上新出现的职业工种，然后呢，还要为这些职业和工种编定技能的相关的这个
标准，
规范、标准、
对，
培训计划，甚至是这个工作任务的这种范围。他一直要在追这些新的变化，然后呢，想办法把它规划下来，而且还要为他做配套的职业教育体系。其实是一个挺辛苦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个还挺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哎，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世界变化的一个趋势，当然主要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变化趋势啊。比如像这个无人机群，还需要有飞行规划员。他首先要有无人机，然后开始要有无人机群，然后呢，有各地的这种玩法，要拿一个无人机群去飞一个什么，比如说阵列啊，什么
对对
花
对，
样啊、图案啊。然
是，
后现在开始有了一个职业叫飞行规划员。
对，
我觉得
这
这
个
就是
真的，
非常非常新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科幻啊！就这种东西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了，我是真没想到。
对，还有一个职业其实也很有意思，叫做工伤预防咨询师。
啊
哎，我读一下，它的定义是：从事工伤事故和工伤保险信息收集、识别分析、事务办理以及工伤预防和保险方案设计、评估、宣传、咨询等服务工作的人员。它应该是保险这条系统
对，
里
保
面
险
的，
保障，
对。但是这已经变成是一个新的工种了，就证明是说，工伤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围绕着它产生了一整个产业链和职业链，然后
对，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撑起来。
是，所以有点见微知著的感觉啊。
对，
就
就是这。
从人社部的这种公布的这个单子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变化趋势。它这里面我感觉有一些可能未必已经成熟到非常高的水平，但至少代表了一种趋势。而且能上它这个单子，一定是有一定的既有规模了，就不是在规划中的。因为人社部的主要工作在就业这个角度啊，它有几个事情要做的。它拟定的这个职业工种的这个列表，这是一个国家标准。这个标准主要会用在几个领域。第一个呢，做就业失业的统计，是以它这个为准的。第二呢，就是刚才老庄提到的职业教育，因为人社部的职业教育它是直通到就业的，这个跟很多学校还有培训机构不完全一样，它是国家所认证的一套职业教育的体系。这个体系出来之后，是颁给特定的工种的职业的证，就是你拿了证之后，你就具备相应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就逻辑上具备了在某个岗位上去就业的基本条件。那拿这个证，只要有空闲的岗位，他是有义务要聘用这些人的，所以他跟整个国家的就业的是直接捆在一起的。所以人社部一直以来就是被认为是国计民生里面很关键的一个部门啊，确实像刚刚老王说的，是一个很辛苦的活，但格外的重要，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很多，这个就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啊。那显然，我们现在处在产业换代的一个 gap，一个中间的阶段，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社部这里面好多东西，说实话，我看了名字我不知道是干嘛的，但就意味着这个可能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我反而在想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更前端的教育培养有没有为这些去做相应的准备？就因为这个是人社部体系嘛，它跟教育部体系按理说是应该贯通的，但实际上现在的现状是相对割裂的，所以不知道啊，就是他这些新的工种有没有前置教育的环节就能够往下铺，比如刚才提到的很多电子商务运营什么相关的，还有什么无人机什么规划什么相关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有特定能力的。这些能力难道全部都依靠人社部管的那些职业教育机构就能搞定吗？我不知道。按理说应该是更前置就应该有准备的。
对。那个人社部不是它下面有技工类院校吗？
对，
是这一块可以有些前置性
对，
的布局，
他肯
对
定
吧？
直接管的这一批是肯定跟着他走的，但我不知
对，
道啊，这个量够吗？我很怀疑这一点。
我看了一下，那个技工类院校其实全国大概也有2000多所，在校学生也有将近500万这样一个群体。
嗯，那还挺厉害的。
但我不知道，就是
但
因
是
为这
跟
个
整个
确
大学
实。
生的量相比，还是差了一个数量级啊。
对，因为而且这个东西特别快变化，
对
它
啊。
的师资啊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这个我觉得挺有挑战的。
他们不是之前也找过我们吗？这个数字素养相关的，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但这个特别重要。他现在列的这些新的里边有好多，我觉得都是跟数字有关的。
对，那个刚才庄老师提的，我觉得挺好，就是虽然它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脏活。就
嗯，
是你得不断的去更新，每年都还得组织大家一起去凝练啊，去看。但是呢，它其实对于，教培机构、高校这些，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信号。这个呢，其实
对
是能
对，
够持续让大家跟上这种社会需求的一个方面啊。
对。
我再举一些好玩的例子啊，我正在看这个文
哈哈，
章，比如说，它有一些工种是新增的。就是我们觉得早就有了，比如说中式面点师是一个职业，新增了一个工种叫牛肉拉面制作师，早就有了呀，我觉得是早就有了。
但是
然
可
后，
能是不是就是我猜想啊，就是我们现在要统一牛肉拉面的一些技术标准啊，
有可能，有 可
还得
能，
输出，对，你要持证上岗了，你以后这个，比如你的这个厨子如果没有这个证的话，你就卖的东西不能叫牛肉拉面啊。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职业，原来就有，叫动画制作员，这个是很多年就有了。
动画
但是
师。
新增了一个工种，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
哦，这个很有意思，这个
对。
真的挺有意思的。就动画师现在有可能是借助 AI 动画师，他认为跟传统的动画师的能力集合不一样了，他就把它单列了。
反正就有时候我觉得看一下这种国家发的这种文档，还挺能够看出点味道来的。就是你慢慢看，就看得出这里的变化，很有意思。
嗯，所以今天老庄提了一个，我觉得观察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职业的发展，很有意思的视角。就以前我们很少从这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啊。你只要这么想，就是人社部出这样的东西，它一定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调查研究的，远比我们凭感觉啊，身边统计学所看到的东西要更为准确。虽然它肯定也有问题。但肯定比我们在这瞎想的更加的有感觉，所以看看这东西，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啊，比如说，哎，这个职业为什么会出现？哎，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或者你觉得，哎，这个好像已经很常见了，为什么它还没出现？哎，可能就会有一些发现啊。
反正挺有意思。
所以这个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提个样啊，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考，就类似这样的，今年。好像因为去年我其实也看到类似的文件，但今年确实让人眼前一亮的不太懂的那种名字比去年要更多一些。
对，
就很明显，去年最近这一两年啊，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啊，政府内部其实也与时俱进，很快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就谢谢大家。
好嘞，
好，
拜
谢谢大
拜。
家，拜拜。